小时候在农村，民风淳朴，很少有违法乱纪的事儿。可有一回呀，我去六婶家小卖部买东西，听她说了这么一件事儿：他们娘家的屯子有一个会计，让人给害死了，把好多钱呢都给抢跑了。尸首呢好长时间没找着，最后啊是会计的老娘做梦，儿子说呀他要变成蝴蝶带他去找，结果呢老太太真的在蚊帐上看到了蝴蝶，跟着就找到儿子尸体了。二奶奶听了直说可怜，紧接着她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。从前呐，在一个村子外边有两个渔夫，一个叫王三儿，一个叫刘二。他们两个经常背着渔网一起去村外的大河里边捕鱼。这一天呢，王三儿带着烧酒背着渔网去找刘二，他俩又约好了去村外的河里边捞鱼。临走之前呢，妻子就再三叮嘱，这天黑流急，你们俩当心点啊，早点回来。刘二答应了一声，背上渔具就和王三走了。他们俩走了一阵儿，穿过了一片树林子，就来到河边了。两个人各自选了一处河面，就撒下网去了。闲着没事儿，坐在河边的树林里呀，这王三就拿出烧酒来了，他就和刘二俩人啊高高兴兴的举杯邀月，把酒言欢，俩人啊喝得挺痛快。到了夜里二更时分，忽然呢就从远处走来一位妙龄女子。这女子啊披头散发的，这衣服好像被人拉扯过，还有些破碎。刘二瞪大眼睛看着那个女子，王三呢背对着她，他看刘二眼睛发直，咋回事呢？回身一看呢，这个女子已经站在他身后了。他们俩正在愣神呢，那女子啊还没说话，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了，一边哭一边说：二位恩公啊，你们行行好吧，我家住在牛家村，我父亲名叫张全，是一个木匠。
张全，我认识这个木匠，手艺特别好。姑娘啊，你这么晚了咋还不回家呢？是不是跟你爹张全吵架了呀？
这女人呢闻听此言哭得更厉害了。
哎呀，爹爹哪里会生我的气呀，如今呢他可能正急着寻找我才对呀。
这刘二和王三啊有些不明白了。那女子又说：
六天前我从镇上回来，被歹人尾随至此，那歹人抢走我的金银首饰，又要对我行不轨之事，还将我投入这大河之中啊。两位恩人能不能帮我捎个口信，告诉我的爹爹快来救救我呀？
俩人一听赶紧起身啊，又接着问这女孩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女子啊就如实将被害的经过讲给这俩人听了。两个人听完呢是大惊失色，原来呀这个女孩去镇上办事儿，回家之后呢叫歹人给尾随了。这歹人抢走她的财物之后，见她貌美如花，又起了色心了，把这女子玷污之后啊，害怕她报官，就把她给坠入河中了。这一天呢正是女子的头七之夜。两个人听完女子的话就说：
哎，姑娘你放心，明天一早啊我们两个人就去牛家村把这个事儿告诉你父亲。
女子闻言跪在地上朝着他俩磕了几个头，随后啊就消失在夜色当中了。第二天一早啊，王三和刘二快步的就跑去牛家村了。他们经多方打听找到了木匠张全家，两个人啊就把女子所说的话就告诉张全了。张全老头闻听此言马上瘫倒在地呀、
哎呦，我的小女儿张翠呀，前些天外出迟迟未归呀，我和孩子的娘把附近都找遍了也没找着啊， 后来呀，官府和衙役找了几日也没找着，没想到我那小女遭到了不测呀。
刘二一听就说了，
哎呀，我说老张头啊，你也别悲伤了，赶紧去报官吧。
张木匠拿来银子想要答谢他们两个，王三儿和刘二啊坚决不要，随后啊他们就转身离开了。张木匠夫妻俩就去县衙击鼓鸣冤，县令亲自出来接见，听闻这张家姑娘最终遇到不测了，县令也是扼腕叹息。他把张木匠夫妻俩迎进衙门，了解了情况之后啊，就派衙役去村头的那条大河。几经打捞啊，在河底下将被全身捆绑着的张翠就给捞上来了。县令差人验尸，然后又寻找蛛丝马迹。几天之后啊，终于将歹人李胜给捉拿归案。这李胜啊，是个游手好闲之人，不务正业，还常做一些违法之事。县令开堂审案，这李胜啊很快就招认了，把犯罪经过都给说出来了，竟然和张木匠所讲的完全一致。县令这一下发了大火了，把这李胜拖下公堂，重打了50大板。后来啊就判李胜死刑，第二天午时就开刀问斩。张翠这个案子水落石出了，多亏了王三儿和刘二这两位渔夫。李胜被斩的当天夜里，王三儿和刘二同时做了一个梦，梦里呀，那个姑娘跪倒在地，含泪叩谢了两位恩人。这王三儿和刘二做了善事，还了张翠的公道，也将歹人绳之以法了。哎，他们的善行啊，令人赞许。白须姑守在这儿啊，也提醒大伙儿，千万别做害人害己的坏事啊，人间正道是沧桑啊，还是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吧。